说谁还不会开个玩笑呢？其实您这个想法啊，我大不以为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你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儿。你看，有一些玩笑，开玩笑的人呢，可能呢，怀着点坏笑啊，他以为自己的玩的是高级幽默呢。可是被开玩笑那个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对于你开这玩笑，他吐不出来，他更咽不下去。所以这玩笑啊，不是随便开的。咱们呢，先来说说究竟什么是开玩笑。简单点说呢，就是用幽默轻松的方式逗别人，并且双方得都能接受。所以呢，你把玩笑开出来啊，对方得听着舒服，能接受，这是开玩笑的一个基本条件。中国古代呢，有这么个词儿，叫“谑而不虐”。这“谑”呢，就是戏谑的“谑”，虐虐待的“虐”。他这句话呢，出自《诗经》里边。《诗经》里呢，原话说呢：“善戏谑兮，不为虐也。”什么意思呢？就说会开玩笑的人，他不会伤人的。你想想，古人呢，确实挺智慧的。短短这么几个字啊，就概括出人际交流方面关于开玩笑的一些规范。我们说这谑而不虐，确实是个境界。可是有的人呢，谑而近虐或者谑而虐，就开玩笑啊，接近伤人，或者索性开玩笑就是个伤人过程。所以我们说这个谑而不虐、谑而近虐和谑而虐，其实是三种开玩笑的境界。你反观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随心所欲开玩笑的人呢可不少。有些人开起玩笑来，常常不分场合，不管对象，不顾内容，他自己觉得他挺幽默，实际上呢却把人伤了个不轻。那简单举例吧，有的人喜欢呢大庭广众之下呀，尤其酒桌上讲荤段子，也不管就有没有女同志在场，甚至有的时候您这女孩还没结婚呢，还是小姑娘呢。所以这往往呢让这样的人呢感觉呀羞愤不堪。有的人呢把黄色段子的短信呢到处乱发，以为别人也跟他一样喜欢低级趣味，让人哭笑不得。还有的人呢开玩笑拿别人的隐私啊、忌讳啊、亲人呢、或者身体缺陷，拿这些东西当作玩笑素材，明着是逗乐，其实是讽刺伤人。还有一些人呢开玩笑伤害别人之后呢，如果对方有意见，他还得抱怨两句，说这点玩笑都开不起，你真不识逗。这样一说呢，反而是怪别人气量太小。所以说这个开玩笑是门艺术，玩笑开得好呢，不光显示一个人幽默水平，还能反映出他的情商高低。今天呢，我就给大伙说说这开玩笑都有哪些讲究。我是觉得开玩笑呢有三点很重要，讲分寸、分场合、懂自嘲。你这三点做好了，你才有足够的情商来开玩笑。咱先说第一个，你要掌握开玩笑的分寸。分寸呢就是限度，就是我开玩笑呢开到什么程度你必须心里有数。首先呢就是要掌握开玩笑数量的分寸，就是一个玩笑啊，你要控制数量，不能反复多次的开，这样呢很容易啊让人觉得啊说你这个不是在开玩笑，你这是说真事儿呢，就说白了就当真了。咱举个例子啊，有这么一对情侣，这女孩呢姓吴，咱就管她叫小吴。她和男朋友呢在别人眼中啊是对模范情侣，也没见他们红过脸吵过架。而且这小吴呢已经正式见过男朋友的家长，接下来呢可以说俩人就谈婚论嫁了。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两个人突然分手了。因为啥分手呢？就因为几句玩笑话。那怎么回事呢？在大家眼里啊，这小吴的男朋友啊是个高大帅气、谦和有度的人。可是仅仅呢是他的外在，私底下呢这个人呢就说话不是很有分寸，脾气也不是很好。那男生呢有点这个缺点呢小吴还可以接受，但是最让他受不了的是，不管说什么事儿，他男朋友都跟他开一个玩笑。什么玩笑呢？就说小吴你怎么这么矮，你怎么这么丑，怎么样怎么样，总用这样的玩笑来结束两个人谈话。你比方说他们一块逛街，这小吴就问男朋友说，你看我这件衣服怎么样？男朋友说，哎呀你腿那么短，穿起来肯定不好看。 你看这衣服你多瘦啊，你又矮又胖肯定不合适。这一回两回啊，小吴以为他开玩笑说说，但是次数说多了，小吴心里就觉得说，是不是在男朋友心里真认为自己又矮又胖呢？你再比方说两人平常说到哪个女孩了，说你的同事哪个女孩，我的同学哪个女孩，这男朋友呢要么说那女孩比你还难看呢，要么就说你呀不如人好看。时间一长呢，这小吴对自己也产生疑问了，说我真的有那么丑吗？其实这小吴呢身高1米63，大概92斤重，可以说呢虽然个不高，但在女生当中也不算很低，再穿上高跟鞋呢那就显得人挺秀气，而且站在1米78的男朋友面前也不会矮很多，而且小吴长得也不丑，还有两颗虎牙挺可爱的。所以这小吴听多了心里不舒服，多次向男朋友提出抗议，但他男朋友依然乐此不疲的开这种所谓的玩笑。到最后小吴觉得已经没办法跟男朋友正常交流，最后忍无可忍提出分手。你看男女朋友之间开玩笑是很正常的事，但是你同一句玩笑话说的次数多了，就算不被当真心里也会介意。这就跟心理暗示一样，自己在心里反复问自己，难道我真的又矮又丑，慢慢就会觉得我可能就这样。这就鲁迅先生说的，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就这个道理。你看电视剧《芈月传》里有这么段情节，魏国送给楚王一个美人啊，魏美人，这个人倾城之貌。这楚王的王后南后知道之后呢，非常嫉妒，就想跟他争宠，重新得到楚王的宠爱。这个时候呢，谋臣张仪啊献上一条计策，南后听了之后采用了。这南后见魏美人的时候呢，先是行跪拜大礼，然后夸妹妹你真是仙女下凡，让我自个儿自惭形秽啊。这样的举动呢，让楚王觉得你看我这王后挺大度。可这仅仅是南后造成的假象，事实上呢，背地里呢，他早已安排出侍女，放出消息说，按照楚国的审美标准，这魏美人虽然美貌，但有个缺陷，她鼻子有点歪。所以一两个侍女这样说，这魏美人可能觉得将信将疑，但周围的侍女都这么说，她这入乡随俗啊，她就有点当真了。所以每次见到楚王呢，怕楚王嫌他鼻子有点歪，就用扇子遮住鼻子，偏偏楚王身上呢有狐臭，所以就南后就说了，他为啥捂着鼻子呢？他嫌你身上有味儿，魏美人嫌弃你。一气之下楚王大怒啊，就派人把魏美人鼻子给割了。这件事在历史上是有史可循的，这是件真事儿。后来白居易呢挺感慨，写了一首《天可度》。怎么写呢？叫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但见丹城赤如血，谁知伪言巧如簧，劝君掩鼻君莫言，使君夫妇为身伤。哎，就说他使这离间计啊，让这楚王啊跟魏美人啊，从此俩人就掰了。这是，所以开玩笑呢，不要总揪着一点反复说，或者在你看起来啊，这就是调侃，但是呢，对于被开玩笑来说，他可能对自身会产生质疑，从而造成心理阴影。就真正风趣幽默的人说的玩笑话，不但能使其他人开心，也能让被开玩笑的人不但不介意，而且还乐于接受。所以说掌握分寸，首先是开玩笑数量的分寸，你别一个玩笑反复开。第二个呢，还有一个程度的分寸，就过了头的玩笑就不好笑了。我估计很多朋友能记起件事儿。2016年呢，有一个明星在他的婚礼是在海外办的，结果最后呢出了一个闹伴娘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众人皆知。伴娘谁呢？柳岩。柳岩呢被这个伴郎团呢给推倒在地，就直接给抬起来想扔进水里。这柳岩当然又尖叫又害怕呀。其实这些闹的人想法很简单，觉得又好玩又有趣，也觉得大家是朋友开个玩笑，也不排除有的人呢有点小阴暗心理。最后呢是贾玲出面了，拉好柳岩呢，在推攘当中啊，被弄乱的衣服抵挡着，不让这些伴郎做出进一步无礼的举动。咱们可以想象一下，没有贾玲这挡着，这玩笑得开到什么程度呢？是不是最终会造成一定伤害呢？结果这个指责的舆论呢，像滚雪球越滚越大的时候，这个当事人出面解释了，说大家玩的挺好，婚礼上兴致来了，开开玩笑而已。当网友不买账的时候，这个当事人居然说这是阴谋论，说有些人借婚礼自我炒作。你说一段友谊在一场本应该美好的婚礼当中丧失殆尽。 所以你看一个人的品行究竟如何呀，从他平常开的玩笑就能看出一二。当一个人所谓的玩笑是建立在他人痛苦的立场上，是建立在肆意践踏对方尊严立场上，然后事后又大声惊呼啊，你这大惊小怪不识闹，要这样的人你离他远点，因为这样的人以后无论做出多过分的事他都毫不自觉，明明伤害对方他却怪对方啊不体谅他，怪对方小心眼。所以为什么咱们要对玩笑这一个词呢这么苛刻呢？其实很多人不明白，如果不拿捏好玩笑的分寸，给玩笑设立边界的话，结果非常可怕。以咱们很多就是学校里发生的这种霸凌事件，往往这个欺负人的孩子一开始是对这个对方啊本着开玩笑的态度，哎，你比方说这个往对方孩子身上泼些脏东西了，或者吓唬人家了，或者假装是打他怎么着，一开始往往是从玩笑开始的，但是习惯之后分寸掌握不好，孩子有的好恶作剧，或者有的孩子本性就不善良，就容易形成校园这种霸凌事件。尤其孩子当是非观还不完善，在这条路上容易越走越远，所以这其实也是家长和老师要及时纠正的，就开玩笑的程度这个分寸怎么把握。所以咱们拿霸凌事件你比照一下，不要以为成年人约束自己能力就那么强，有的时候也会犯和孩子一样的错误。所以这个开玩笑要掌握分寸，一个是数量上的分寸，一个是程度上的分寸。第二个呢，开玩笑呢还得分场合。哎，这个场合呢咱们先说说啊，就这个场合的真正概念是什么。你比方说首先在紧张的气氛之下你不要轻易开玩笑，否则结局不可挽回。比方说这2003年呢非典疫情肆虐那段时间就发生过这样一件真事儿。当时有个年轻人呢闲着没事儿，看这个身边啊说是谁一得非典了，说有可能疑似啊，旁边人都吓过吓，都到医院去查去。他呢就开玩笑打电话给朋友和同事说自己得了非典了。哎呦，这让跟他有过接触的人呢都担心坏了，纷纷到医院检查。他呢也因为这个玩笑呢被这个当时的这个卫生部门给隔离处理了。当他意识到事情严重呢就赶紧给大伙打电话说这就是个玩笑，可这时候结局已经不能挽回了。最后呢他拿这么重大事开玩笑，不仅自己受到单位处分，很多好朋友因为这事跟他绝交了。很显然在这种紧张的气氛时期你开这样玩笑是无法原谅的。你在比较庄重的场合也不能随便开玩笑，嬉笑打闹呢都有失尊重。前一段时间呢咱只有个女主持人叫沈梦辰嘛，在一个颁奖典礼上她模仿演员张嘉译走路姿态，结果最后上了热搜了。这沈梦辰呢摇头晃脑乐在其中，她很享受这个开张嘉译玩笑的状态。了解张嘉译的人都知道张嘉译为什么这么走路呢，他有强直性脊柱炎，在戏里边呢他走路啊佝偻着背走起来一步三晃，那是因为在病痛折磨下不得已的走姿，不是他有意的。那这个病到底多痛苦呢，用张嘉译自己话来说就是当时没有意识到它严重性，觉得可能就是一开始疼的时候说恢复恢复就好了，最后才知道它会跟你一辈子。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背都是僵硬的，第二天起来拍戏呢要比别人提前将近一个小时起来，拿热水从头开始冲把后背这个僵硬劲儿给冲走。关键这个病呢还不好治，只能靠长期服药控制，患病的人终生都很受苦。所以了解这个情况之后，沈梦辰觉得很不好意思，在微博上公开道歉说自己不知情，暗示说我这不知者无罪。但明白的人都能看懂这个呀并不能成为可以在公共场合开玩笑的理由。就咱们说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其实都是害死人的帮凶。就这件事情不仅提醒了沈梦辰，在颁奖礼上这种面对全国观众的公共场合一定开玩笑慎重，同时也给我们提了醒开玩笑选对场合，不要犯这种低级错误。就我说庄重的场合不适宜开玩笑，紧张的气氛下不适合开玩笑。那么讲究场合的玩笑是什么样呢？举个例子啊，有一次在一个公共场合黄渤接受采访，当时呢这个采访的环境啊比较阴暗，光线不够，黄渤就随口说了句说坐在这儿啊就跟提审犯人似的。结果采访的记者很尴尬说黄老师要不换个地方吧，或者坐那边。黄渤说不用不用不用。黄渤这时候就意识到自己这个玩笑啊让对方难堪了， 所以他就去呢，拿过一盏台灯过来，把灯开开了。他说：“来，开个小灯，这样更像。”其实意思说更像审犯人。但是现场的人一听这个笑话，包括哈哈大笑，这气氛呢就变得轻松起来。就黄渤这三两句呢，看似是为了逗乐的话，实际上呢，这是懂得开玩笑的高情商。这个问题啊，本来是工作人员选场都选的不好，失职了。黄渤没有用刻薄的语言和态度应对，而是用自己开玩笑的方式化解了尴尬，也解决了问题。所以在合适的场合用恰当的语言来愉悦氛围，缓解矛盾，这是开玩笑懂场合的精髓。这是我说开玩笑啊，你要分场合。再一个，开玩笑呢，你也得啊看对象，就你分跟谁开玩笑。一个平常玩笑，你跟甲说没问题，跟乙说可能就引发地震。你看咱们有传统的昆曲《十五贯》，这年岁大点的朋友都看过这个，他就讲的就是一个因为不看对象乱开玩笑引发的悲剧。剧中人呢，这人叫油葫芦，平常呢大大咧咧，不拘小节，非常喜欢开玩笑。他跟他自己的养女啊也开上玩笑了，而偏偏他这养女呢为人刻板，遇事儿较真儿。有一天呢，这油葫芦对养女开玩笑说：“我呀把你给卖了。”结果他养女信以为真了，半夜三更就跑了，跑得很匆忙的，忘了关门了。正好啊有人啊来偷东西，结果偷东西过程当中就把油葫芦给杀了。你看看，就这个事情，别人听了可能是个玩笑，可能啊回个玩笑就算了，可偏偏油葫芦的养女是个爱较真的人，结果油葫芦呢不顾养女的性格特点，开了这个严重的玩笑，最终酿成了悲剧。所以咱们说，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脾气，有的人喜欢嘻嘻哈哈，经常跟你开玩笑；有的人不苟言笑，喜欢严肃安静。这两种人呢，应该区别对待。你对性格活泼外向的人，开玩笑幅度可以大点，但是对于那种刻板较真的人，一定要小心，不能随便跟他乱开玩笑。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会经常碰到啊，就有的人呢，他就是想什么事情直来直去，什么事情特别爱较真，你说什么他都很认真，这样的人呢，不能随便给开玩笑。如果真就是跟他开了个玩笑，他较真了，你得马上解释，你不能觉得，哎呀，你看他较真真好，我逗他玩吧，这非常有可能给你俩关系造成不可挽回的一种结果。所以大家对这个开玩笑分清对象的事儿，一定得特别注意。再有，开玩笑还得看时机，就是你这个时机对不对。你比方咱举例子啊，《红楼梦》里头第30回，薛宝钗呢巧借负荆请罪来影射贾宝玉、林黛玉。那这两个人争吵之后呢，贾宝玉向林黛玉赔罪的事儿，这个薛宝钗呢就借负荆请罪来说这事儿，结果使贾宝玉、林黛玉两个人都显得很尴尬，几乎无地自容。小说里接着写呢，说凤姐于这些上虽不通达，但见着三人行警，便知其意，便也笑着问人道：“你们大暑天谁还吃生姜呢？就是大热天你们谁吃生姜？”众人不解其意，就说没有吃生姜。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帮子，诧异道：“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辣辣的呢？”宝玉、黛玉二人听见这话，越发不好过。就王熙凤啊，借着吃生姜的事，意思说你们这现场气氛尴尬。本来这个宝玉、黛玉正尴尬的，王熙凤这时候开这种玩笑，显然时机不对，让本来都陷于难堪境地的宝玉和黛玉更加难堪了。而站在王熙凤的角度来说，他开玩笑就是为拿别人寻开心，这也形象的揭示了王熙凤当时有幸灾乐祸的心理。回到我们现实生活呢，这种不合时机的玩笑也不少。举个例子，有一年呢，这个我和一帮朋友出去旅行，结果同行当中一个女性朋友啊，把她老公送她的钻戒给丢了，就不丢哪去了。你想，这是结婚戒指，这女的肯定着急啊。所以正是所有人都帮她回忆，说你钻戒可能丢哪儿了，丢宾馆房间了，咱们看的上一个景点啊。这时候我们当中有一个朋友突然笑着说：“说你说你啊，结婚钻戒都能丢，你怎么把自己也丢了呢？”这会儿大家呢也没心思理睬她，结果她来劲儿了。他又补了一句：“你老公怎么能放心让你出来呢？”结果他这句话说完，我们那女性朋友啊，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他为啥？他正着急呢。你说你连着开这种玩笑啊，这，你怎么不把你自己丢呢？你老公能放心让你出来？结果呢，这开玩笑的人一看， 我这女性朋友哭了，连忙说：“哎呦，我就开个玩笑，开玩笑，我就会活跃活跃气氛，不让你着急。”结果我们同行一个朋友实在看不下去，跟他说：“哎，行行，你可行了，你开玩笑是一会儿再说，你先帮忙找吧。”但是最后呢，这个结局挺好，我们把这钻戒给找到了。那么这个事说明什么呢？别人心急火燎的，你呢却在别人身上笑嘻嘻的撒盐；别人东奔西走，哎，你却原地跟别人说呀：“你这你下一次得更惨。”这不是玩笑，这是最没教养的嬉笑。而当一切都已经是过眼云烟了，你再回过头啊，与人嬉笑以及调侃，才能称得上玩笑。就是比方他找到钻戒了，你再说：“你看你啊，怎么又把自个儿丢了？”你说：“老公还放心让你出来。”哎，这个时候人已经找到钻戒了，说白了心情舒畅了，这是开玩笑时机。相反，当人家生活当中遇到不幸或烦恼的时候，你就不能拿人家逗闷子，拿人打趣儿。倘若强行跟他打趣逗笑，人家会认为你这是幸灾乐祸，你是拿人寻开心，你是让人家把不痛快事说出让你痛快，这就不好了。所以我们说开玩笑时机场合对象很关键。最后一点呢，开玩笑啊，你得学会自嘲。什么叫开玩笑学会自嘲呢？就开玩笑的前提啊，是快乐和尊重。你要老以强者自居，老拿别人说事，看起来是一种智慧，说你损着别人，其实是小聪明。最好的办法呢，是选择合适的内容，开别人玩笑同时啊，也开开自己玩笑。这就我们常说自嘲。我觉得在这点上，东北人比北京人在这方面高明。北京人有时候开玩笑呢，比较刻薄，哎，往往把对方呢贬到一定程度，把自己抬高。东北人开玩笑呢，有时候为什么大家乐得哈哈，就他在损你同时，他把自己也骂进去。所以这个自嘲呢，在一定程度来讲，就使这个玩笑不那么刻薄，不那么讨厌。什么是自嘲呢？就是刻意夸大自己一些缺点和弱点，用来缓和紧张气氛。在别人嘲讽你之前先自嘲，对方反而不好意思再说你，让自己也有台阶下，转移大家注意力，也会让别人觉得你很大度很睿智。你看《红楼梦》里边，刘姥姥进贾府，她出于感激跟报恩心理呢，不顾75岁的高龄，故意装疯卖傻，哄着贾府的人开心，这就是明显的带有自嘲色彩的玩笑。你再比如说这个主持人董卿在有一次在云南大理啊录节目时候呢，不慎摔个跟头，他给自己打圆场，说自己被大理的美景所倾倒，这就巧妙化解了尴尬，让一个不大不小的失误呢融化在大家的笑声当中。就你要主动的自嘲，就会化解很多尴尬，还把别人嘴堵上。还有一种自嘲呢也很高级，那就是呢你呀可以先吐槽对方，然后收回来，你再来个自嘲，这样既开了对方玩笑也开了自己玩笑，产生了连续两次幽默的情绪起伏。咱举个例子，你像我记得吐槽大会有一期，就是主嘉宾呢是周杰，当然周杰这个是发言都是这个吐槽大会人给写的本子嘛，也彩排好的，这个不少的嘉宾呢吐槽周杰，然后轮到周杰反击的时候呢，他把现场嘉宾挨个吐槽了一遍，当然这文本里写的，比方说李诞眼睛小，王自健大舌头，史航喜欢脱稿，然后他话锋一转，说你们有这么些毛病还好意思吐槽我鼻孔大，很多人说周杰的鼻孔大吗，说你们还好意思吐槽我鼻孔大，我对你们嗤之以鼻孔，哎，搁这个包我收回。你看周杰这个玩笑就是组合拳，先吐槽对方，然后再收回了自嘲，这就比较完美的诠释了如何正确的开玩笑。所以说好的玩笑里啊藏着高情商，坏的玩笑里却藏着匕首。何为砒霜，何为蜜糖，你看上去这玩笑是一样，可本质大不相同。你要记住，开玩笑这件事不是人人都开得了的，都能够开，都可以开，也都愿意被开。而你呢也要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对的时间开了一个对的玩笑。毕竟呢玩笑这门情商啊并不是人人能够胜任的。你如果你做不到刚才我说这几点，最好养精蓄锐，多闭嘴没坏处。